没有永恒的快乐与痛苦。佛说，当你快乐时，你要想这快乐不是永恒的；当你痛苦时，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的。来是偶然的，走是必然的，何必怅然，态度使然。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在生命里，对我们来说，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爱情、婚姻、家庭，就算你事事顺心，样样不缺，夫妻恩爱，事事顺利，儿孙孝顺，可当死神来临时，一切都灰飞烟灭，都成过往云烟。快乐和痛苦，何为快乐？快乐是一种精神状态，人在得到自己朝思暮想的东西时，总是快乐的。但它就如时间上的一个点，你得到的那一刻，它就会成为过去。人类的本性也是永不满足的，一定会追求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其实，这也是人类前进的动力之一。没有欲望，人类将停滞不前。可见得到的快乐就像夏天的凉风，它轻轻吹过你的脸庞，就离你而去。你永远不可能抓得住风，让它永远停在你身边。当风是死的东西，停滞不走时，它就不叫风了。当然，你可以尽情享受那一刻带给你的快乐，享受那一瞬间的永恒，但你别将它当作永恒。因为你想使欢乐的东西变成永恒的东西时，你就开始摧毁它们了。其实你应该保持达观的心情，当它们来临的时候，你要感激，感谢生命的美丽与上天的眷顾。当它们离开的时候，你要想到我拥有过，我存在过，保持心灵的平静。快乐来临时不大喜，离去时不怅然，用乐观的心情去迎接下一个快乐时刻的到来。当然，有时候你也会面临无比痛苦的事情，但那又能怎样？有些人一直都生活在悲惨之中，他们甚至连一个狂喜的片刻都不曾体验过。跟他们一比，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幸福的。但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包括快乐与痛苦。当你看到衣衫褴褛的乞丐沿街乞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你会觉得自己是生活在天堂里。即使没有家财万贯与崇高的地位，如果那个乞丐一不小心被人家赏了一大碗鱼肉时，他那一刻一定会欣喜若狂。这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快乐。你不要以为他一直都生活在痛苦里，或者以为这种快乐是假的。快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痛苦也一样，它是相对的。痛苦虽然是与生俱有的，但你要记住，它不可能让你痛苦一辈子，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淡化的。佛家都讲因果报应，这一生令你痛苦的事情太多，是上辈子业障太深。如果这一辈子再不好好珍惜做人的机会，面对痛苦自暴自弃，有的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在佛家的意识里，是这种行为会遭到报应的。快乐与痛苦只在一念之间，我们常常在痛苦和快乐的边缘徘徊着，小心地迈着自己的脚步，原以为他们中间有着遥远的距离，未曾想到二者却相依为邻，于是是快乐还是痛苦，只在我们一念之间。就好像这里放有半杯水，有的人看到后大喜，原来还有半杯水；有的人看到后则沮丧，只有半杯水了。有个脾气很急躁的年轻人，在与情人约会时，他来得很早，就在树下不停地埋怨对方怎么不像他一样早点来。为什么连约会都要等待呢？做什么事都让人不开心。这时候，一位白眉垂肩的老禅师给了他一块神奇的钟表，说：“ 你只要随意向前波动一下，你就会来到你想到的空间，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痛苦了。年轻人想了想，就接过老禅师的钟表，决定试试。他想，我要知道我女朋友现在在做什么，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把约会看得重一点呢？于是他悄悄转动了一下表格。他看到他的情人正飞速来跟他约会，他的表情是那么的真诚，嘴里还在不停地叫道，要迟到了，要迟到了。年轻人正想给他说，没事儿，跑慢点时，他却看到他女朋友在一辆车飞快行驶过后，也跟着倒下了。他急着大叫，怎么会这样子呢？突然，他那可爱的情人出现在自己眼前，她还是那么美丽年轻，周围鸟语花香，蓝天白云，小鸡悠闲地在草地上吃虫子，好可爱的一天呐！原来刚才的情形只是一场梦。她高兴地跳起来，拉着情人的手说，能够等你真是一种幸福。这时那个老禅师真的出现了，他对小伙子说，生命中还有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人让你等待，怎么还这么痛苦？应该觉得幸福和快乐呀。佛说，快乐痛苦只在于一念之间。等人虽然是一件痛苦的事，但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人让你等，不应该觉得幸福吗？境由心造，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快乐，也没有永恒的痛苦。如何拥有一个好心情，就在于自己的一念之间。佛经里是这样诠释生活的，生活中快乐甜甜，也不乏痛苦连连。快乐时无需大喜大乐，因为快乐的长度并不长；痛苦时亦无需大悲大痛，因为痛苦的长度也不长。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快乐不长久，悲伤有尽头。我们追求的快乐是那么的短暂，痛苦又不请自来。谁能说得到就一定幸福，失去就一定是祸？乐极生悲，因祸得福的事是常常发生的。快乐不是永恒，能让我们快乐的事情也同样能让我们痛苦。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得到而欣喜若狂，而痛苦也只是一个过程而已。世间没有永远的快乐，就像这世间没有永恒的白天一样，世间也没有永远的痛苦，好似这世间没有永远的黑夜一样。万物自有定数，故遇事不可强求而行。佛经有云，万物自有定数，故遇事不可强求而行。人生诸事不可强求，只要尽力而为，随缘念佛自吉祥。人生的命运都是定数，情缘、财缘、官缘都是前生而定，强求也是命中之数，不该得到的强求也得不到，该得的不求也会自到，是别人抢不走的。世人最可悲的地方就在于总是过于执着于错误的事情上，错了一次又一次，有的人甚至到垂死的那一刻都没有大彻大悟，放下那些错误的执着。凡无执着心，亦无所忧患，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唐朝时期有一个姓李的大富翁，在经营产业的过程中，把手下干活的仆役差遣得从早到晚奔走忙碌，连气也喘不过来，他自己也整天苦心经营，殚精竭虑，心力交瘁，一到了晚上倒头就呼呼睡去。睡梦中他夜夜梦见自己在当着别人家的佣人奔走干活，样样都做，弄得不好还要挨打挨骂，真是吃尽了苦头。 李富翁不堪夜夜梦中的痛苦，便去求教一个老禅师。老禅师笑着对他说：你的地位足以容身，资产也绰绰有余，远远超过了别人。你夜里梦见做人家仆庸，这是劳苦和安逸彼此往复的礼数之常。你想醒时和梦里都获得快乐，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姓李的富翁听了老禅师的开导，心里立时大悟，从此宽待仆役，而自己也省了不少劳心的事。不久，他自己感到果然轻了不少心头的痛苦。我们尊重并赞成李富翁强烈的事业心，但他的心灵执着成这个样子，夜夜劳苦不息，生活也就毫无快乐，了然无趣。世上有许多诱惑，金钱、桂冠、权贵都是身外之物，只有生命才是最真实的。可悲世间有太多人，似乎还是都不能真正选择是要钱还是要命，所以活得很辛苦。不可一错再错。佛说，妄想是错误，执着是坚持错误，所以众生就不能证得。为何不回心转意，拿出部分爱心照顾一下自我的心灵？一切自有定数，如果过于强求，就是一错再错。有的人用一生去恨一个人，可到垂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恨错了人，做了一生的错事。那么这个人到死的那一刻都很有可能得不到解脱。我们要学会佛的境界，放下手中正在进行的错误的事，不可一错再错，积重难返。雷音寺里有一个比丘，因为犯了过错，从僧众中被赶了出来，既伤心又烦恼，哭哭啼啼地往前走，在路上遇到一个鬼，这鬼也是因为犯了法，被毗沙门天王赶出来的。鬼问比丘：你为什么一路走一路哭呢？比丘回答说：我违反了做僧人的戒律，让僧人们给赶了出来，所有施主们的布施供养全没了，远近的人都知道了我的坏名声，因此我伤心的哭啊。鬼对比丘说：我能叫你的坏名声消除，让你得到许多供养，你可以站在我的左肩上，我背着你在空中行走，人们只看得见你，看不见我，你要是得到供养，我们就平分。于是鬼便背着比丘来到比丘先前被赶出来的那个村庄的上空来回行走。村庄里的人看见这比丘在空中行走，都十分吃惊，以为他得到了。村人们互相说：这些僧人真没道理，竟将得道的人给赶了出去。村人们都涌到寺庙里，大声责备寺里的僧人，又马上把这个比丘迎进寺里住下。于是这比丘得到了很多供养，他照着原先说好的那样，得到的东西送给那个鬼一半。后来有一天，鬼又背着比丘在空中行走，不料正好碰上毗沙门天王手下的属官。鬼一见到天王手下的官，吓坏了，扔下比丘拼命逃跑，也因此比丘落下地摔死了。比丘执迷不悟，错上加错，最终害了自己。一个人如果走上了错误的途径，等待他的将是一条不归路。你拼命追求的不一定是正确的，何必要错上加错呢？所以在人生追求的过程中，我们要善于总结自己，反思自己，比较自己，找到正确的追求方向和追求方式，这样我们就不会按照错误的方向一直走下去，让人生变得毫无意义。佛说，强扭的瓜不甜，人生中遇事莫强求，冥冥中自有定数，是你的终会是你的，不是你的苦苦的追寻却不一定得到你想要的。无论是名利还是金钱还是爱情，都不可过于强求。 因为他们有的是永远遥不可及的，有的也许是一生都不属于你。过于执着往往只会受到伤害，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掌控的。也许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还是逃脱不了上帝的安排，那就是命运。缘起缘灭，一切是定数。只有适当的舍弃，才会享受到财富。佛说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学佛的人大致都深知这句话的哲理。作为一个凡夫俗子，我们有着太多的欲望，包括对金钱、名利和情感。这没什么不好，欲望本来就是人的本性，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但是欲望又好像一头难以驾驭的猛兽，它常常使我们对人生的舍与得难以把握，不是不及便是过之，于是便产生了太多的悲剧。因此我们只要真正把握了如何适当的舍弃，与佛结缘，便等于把握了人生的钥匙，成功的门环，才会真真正正地享受到财富。佛说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的，现代人一味追求财富，你争我夺，搞得天下大乱。对于一切事理业因果报看得最清楚最透彻的还是诸佛菩萨。佛说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总是一心想得到全国所有的财富，好作为自己死后的陪葬。有一天，他终于得到了一个如何敛财的好办法。国王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儿，于是他就对天下人宣布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带自己家的全部金银珠宝向公主求婚。一时间，全国的人都沸腾起来，大家都纷纷拿出自己家的财宝向皇宫奔去。没过多久，国王就收到了全国上下所有的财宝，并将其全部储存到国库里。有一个小伙子也非常想拿着财宝去向公主求婚，可是他们家太穷了，连一枚金币也没有，于是整日在家里长吁短叹的。他母亲不忍心看着儿子一天比一天憔悴下去，就悄悄给他说，他父亲死时嘴里含了一枚金币，可以拿出来向公主求婚。小伙子听后非常兴奋，于是马上去撬开了父亲的坟墓，果然看到父亲嘴里含着一枚闪闪发光的金币。小伙子一拿到金币，立刻就往皇宫赶去。天上有一位老禅师，看到这一切后，也决定赶去皇宫去看个究竟。小伙子拿到金币赶到皇宫后，国王非常生气，全国上下不是一点金银财宝都没有了吗？你的金币是从哪里得到的？可怜的小伙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国王的问题。这时候老禅师出现了，笑着对国王说，这枚金币是小伙子的父亲死时放在嘴里的一块陪葬品。唉，小伙子的父亲死后连一枚金币都带不走，更何况你死后想带走全国上下所有的金银财宝呢？国王听了老禅师的话后面红耳赤，明白了自己以前的想法是多么愚蠢。老禅师看到国王如有所悟的样子，于是又接着说道，生前多布施，下辈子这些财富还是你的，财富都是从布施中得来的。国王终于大彻大悟了，他打开国库，不仅把收集来的财宝全部物归原主，还从此以后每过几天就开放粮仓救济穷人。钱财与我们的生活有分不开的密切关系， 有的人一生都在为钱财劳心伤肺，结果没有一天享受到财富带给他的快乐，那么他得到的财富就称不上是真正的财富。在我们的一生中，只有舍弃一些东西，诸如贪、痴、嗔，才会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财富。佛谈舍得就是这个道理。金钱固然重要，但也不要做金钱的牺牲品。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林边散步，忽然发现地上有一堆黄金，可能是谁不小心掉下来的。这时一个僧人也看到了这堆黄金，闭目念叨着，这可不是好东西呀，会杀人的。僧人念叨完后匆匆就走了。这对好朋友心里禁不住说，这个傻瓜挖出了黄金，这么好的事儿，他居然说不是好东西，真是天大的傻瓜。于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那个僧人真是太愚蠢了，人人都渴望的黄金在他眼里居然成了杀人的东西。另外一个人也若有所思地点头称是。于是他们两个便开始讨论怎么才能把这些黄金安全拿回去。其中一个说，白天把它拿回去不太安全，还是晚上拿回去好一些，我留在这里看着，你去拿些饭菜来，我们就在这里吃完饭，然后等到天黑再把黄金拿回去。另外一个人就照他说的去做了。留下的那个人心想，要是这些黄金都归我该有多好啊，等他一回来我就用木棒打死他，这些黄金就全是我的了。回去拿饭的人也在想，我回去先吃饱饭，然后给他的饭里下毒药，他死了，黄金就是我的了。他刚一到那里，另一个人从背后狠狠地用木棒打死了他，然后说道，亲爱的朋友，是黄金逼我这样做的。然后他就端起朋友拿来的饭，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没过多久，他感觉肚子里像火烧一样，他知道自己中毒了，临死的时候说道，僧人说的话真是太对了。佛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其实都是贪念惹的祸。如果舍掉了这些东西，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你争我夺的情况发生。说到底，这些人最后都成了黄金的牺牲品。佛说，懂得舍弃，才可能有所获得。对人生来说，舍弃本身就是一种智慧，一种清醒，更是一种金钱买不来的财富。人们应该舍弃世间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舍弃贪、痴、嗔，舍弃梦幻泡影、虚妄，舍弃一切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你才可能获得更多的财富。正所谓，有所失才会有所得。不要拿别人的思想来左右自己的生活。佛说，要为自己而活，不要太在意别人。修养很好的人能研究透彻自他不二的所以然，八风不动，得失利害毁誉称讥不会动摇。别人说了你很了不起，你也不得意忘形；别人说你不够看差劲儿，你也不会烦恼。一个人活在世上，必然会被名利所困，为渴望却不可及的梦想所累，心会被这些搅得心神不宁。佛就是看透了人生种种难堪的局面者，所以才教我们用清淡之心对待人生。有了一份安详的心境，就不可能再会用别人的思想来左右我们的人生。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沙弥一起外出云游，走到一河边，没有桥，只能趟过去。河边一美貌女子恰巧也要过河，请求老和尚帮助。老和尚没说什么，就顺便把女子背过河。过了河，与女子分别后，两个和尚继续赶路。 过了很久，小沙弥终于忍不住了，问老和尚：师父，佛祖说出家人不近女色，你怎么竟然背女人过河？别人看到了会闲言闲语的。老和尚笑了笑说：你难道忘了佛祖还告诉我们，出家人要以慈悲为怀，不可不见死不救吗？你那么在意别人的话，难道也忘了出家人要六根清净吗？小沙弥听了老和尚的话，惭愧地低下了头。人生在世，只要用一种喜悦，用一种成全，用一种求心安的态度去做就好了，不要太顾虑别人的看法。我们不是为任何人而活，我们是为自己而活，自己走自己应走的道路。孔子也无法保证人人都喜欢他，在陈蔡绝粮的时候他就遭人误会，耶稣是圣人，也没有办法保证人人都喜欢他，终于被最亲近的弟子出卖了他。放松自己，不要执着，从爱心出发，不计得失，但求心安无愧就好。佛说无生法忍就是安详，安详是人生的一种处世境界，他教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佛是安详的行一禅，坐一禅，语默动静体安然。人生有很多痛苦，都是因为别人的重伤。这里的重伤，有时并非就是指恶言恶语。有的人是避免不了世俗的流言，有的人是过不了自己的这道坎，不愿别人提起心中的伤痛。生死是非，得失好坏，美丑等等，我们都避免不了心中会有疑虑。只要拥有一颗安详的心，别人就不可能在此作怪。大才子苏东坡在瓜州任职的时候，曾与金山寺的住持佛印禅师成为至交，他们经常在一起谈禅论道，生活得十分快活。一日，苏轼认为自己对禅已经领悟到一定程度了，于是便写了一首诗，来阐述自己对禅道的理解，然后拿到佛印禅师去印证。诗的内容包含了这四句话：起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意思是说，我顶礼伟大的佛陀，蒙受到佛光的普照，我的心已经不再受外在的世界的诱惑了，好比佛陀端坐在莲花座上一样。佛印看了他写的诗后，笑着在上面写了放屁两个字，然后就叫书童带回去给苏东坡看。书童回去马上就来到苏东坡面前，把佛印禅师的批文给苏东坡看。苏东坡看到放屁两个字后，马上火冒三丈，就要动身去找禅师理论。他气熏熏地来到金山寺，远远看见禅师站在江边，禅师告诉他说：我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苏东坡一见禅师就气呼呼地说：禅师，我们是至交，我写的诗你既然看不上，也不能侮辱人呀。禅师说：我没有侮辱你啊。苏东坡理直气壮地把诗上的放屁两个字拿给禅师看，说：这不是侮辱人是什么？今天我一定要讨个公道，你一定要给我一个说法。佛印禅师呵呵大笑说：还八风吹不动呢，怎么一屁就打过江了呢？佛终归是佛，六根清净，世人总是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和看法，然而连圣人也不可能做事处处合别人的心意，你又怎么可以呢？八风吹不动说得容易，那需要我们有一颗安详的心，不再受他人的思想摆布，最终也会像佛一样活得平静，活得心安理得。禅曲里面有这样一句歌词：铁牛不怕狮子吼。我们不能左右别人，但是我们也不能让别人左右了我们的思想，这时我们就需要一种处事不惊的心态，说话做事不可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否则就会处处为别人而活，处处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而真正忽略了自己的思想。 佛总是可以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对待一切，而我们缺乏的也正是这种安详。学佛念佛，达到不为别人而改变，才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少嫉妒，少羡慕。佛说，嫉妒别人不会给自己增加任何的好处，嫉妒别人也不可能减少别人的成就。内心充满嫉妒，心中不坦白，语言不正直的人，不能算是一位五官端正的人。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人生最可怜的是嫉妒，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放得下。嫉妒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这个世界可怜的人很多。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没有必要去羡慕别人的种种，菩萨也有不能自保的时候。嫉妒，不正常的情感。嫉妒在佛界里算得上是邪念心魔。李斯因嫉妒同窗韩非的才能，向秦王进谗言，而致韩非死在狱中。庞涓因嫉妒孙膑的学识超过自己，用毒计陷害孙膑，使孙膑致残。佛家讲因果报应，李斯、庞涓都是要遭到报应的人。他们纵然阴谋得逞于一时，但最后都不得善终。嫉妒是不健康的表现，得了嫉妒病的人一生都会痛苦不堪。他们今天害怕某人超过自己，明天又担心某人走在他前头，终生活在一种可怜的病态之中。相反，历史上真正功成名就的人都以嫉妒为可耻。佛说，由嫉妒故当受女身，永失丈夫威猛之力。说明善嫉妒的人都是一些小女子，并非大丈夫所为。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当年他发现了苏轼的才华，并毫不犹豫地想提拔苏轼时，有人便对欧阳修说，苏轼才情极富，若公使拔此人，只怕十年之后，天下人只识苏东坡而不是欧阳修。但欧阳修一笑了之，依然提拔苏东坡，后人便更加崇敬欧阳修。苏东坡以居士之称，平日里甚结佛缘，他脱颖而出后更是知恩图报，他为欧阳修写的道文名动千古。佛说，善事易为，恶事难成。嫉妒是心中的一把火，一旦点燃，就会将整个人的理智都吞没了，滋生毁灭破坏的恶力。当发现有人强于自己时，就使用卑鄙的手段来攻击对方，这不是君子所为。不嫉妒别人，没有奢求的心理，这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时时心存嫉妒，日日想着谋害别人的人，损人利己，不仅不能够如愿，有时还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丧失人格，遭报应，实在是可怜又可悲。佛陀教导我们不要产生嫉妒心，喜欢跟别人比较，看到别人超过自己的地方就心有不满，甚至发起嗔恨而造出语言行为上的过失，这是嫉妒心的特点。嫉妒是一种罪过，它会遗害我们的后人，对自己也是一点好处也没有。嫉妒心像一把烈火，总在弱者心间燃烧，仁慈心像一汪清泉，是强者的理智，是嫉妒的缰绳，让嫉妒不会如野火蔓延，不至于伤害他人。做人应以强者的姿态，以理智，以道德，以大局为重，以竞争心、进取心改造和取代嫉妒心，用奋斗的光明驱散嫉妒的阴影，不要让嫉妒成为每个人心中的一个蛊毒，在心中慢慢的成长，它会吞掉心中的智慧，吞掉心中的慈悲。如果我们让嫉妒在心间停留，那么我们终将会被自己的无知所毁灭。在生活中，根本无需羡慕，在任何一种风光背后，自有它的苦衷。不要太在意自己的平凡， 平凡者自有平凡者的乐趣。佛说不必羡慕他人，只需做我们自己就行了。在生活中，一个人越是羡慕别人，就会越觉得自己可怜。我们应该像弥勒佛一样，笑口常开，不羡慕，无烦恼。从前有一佛陀化身为一位国王，叫谭照，他志向高远，品行正直，常用佛教感化子民。一天，国王没事想出宫看看，他遇到了一个修鞋的小伙子，看到小伙子在不耐烦地修着鞋，就一时兴起问小伙子，你认为一国之中谁是最快乐的人？小伙子答，肯定是国王了。国王又问，为什么？小伙子用充满羡慕的眼神回答说，国王有数不尽的财富，平日里有百官差遣，还有平民侍候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还不快乐吗？国王说，但愿你说的对吧。于是他决定请小伙子喝酒，小伙子不胜酒力，一会儿就被灌醉了。国王命人把他抬到皇宫后，对王妃说，这个小伙子说国王是最快乐的，我来戏弄一下他，给他穿上我的衣服，让他理理国政，大家也都不要害怕。于是待这个小伙子一醒来，许多大臣都拿着奏章让他批阅，小伙子懵懵懂懂，什么也不知道。但是这时旁边站满了要与他商议国事的大臣们，没办法，他还是硬着头皮与之商讨着国家大事，一直坐了一整天，弄得他腰酸背痛，疲惫不堪。这样过了几天后，他对王妃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成了位修鞋的人，生活太艰难了，看我现在多憔悴，都是因为这个怪梦。王妃听后觉得好笑。又过了几日，小伙子心情不好到了极点，就又喝醉了，于是国王又命人把他送回去了。第二天，国王又找来这个小伙子，小伙子对国王说，这几天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当上了国王，可一点都不快乐，又要审核百官，又有国史计对计错，众大臣要来商量讨论国事，便忧心忡忡，弄得我浑身都痛，好像挨了鞭子一样，痛苦极了。前几天我给你说国王是最快乐的，是不对的，我只是做梦当了国王都这么痛苦，要是真当上了还不更痛苦。从此小伙子就成了一名快乐的修鞋匠，因为他技术高超，远近闻名，相隔百里的人都把鞋拿来让他修。佛说，贫有贫人的苦处，富有富人的苦处，贱有贱人之苦，贵人他也有苦，通通都有苦。在生活中，人们总是善于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而也有太多的痛苦与烦恼随而掩之。生活本来就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每个人都不可能永远快乐，因为在美丽的背后永远存在着瑕疵。不要因自己的平凡而苦恼，其实平凡自有平凡的乐趣，不去嫉妒别人，不去羡慕别人，珍惜自己当下的生活才是最可贵的。